可以翻到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二章。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二章，这周我所做的就像属灵的按摩一样，对吧？我们只是在做一些调整，调整一些事情。现在，当你们看到这段经文时，我先快速读一部分给你们听，好让你们明白，然后我们会直接进入经文。但请记住，我让你们翻到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二章。哥林多教会，你们有多少人知道它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？事实上，它是新约中最混乱的教会，对吗？保罗写信给他们，说，你们真是乱七八糟。他说，你们是属肉体的，你们喜欢这个传道人胜过那个传道人，你们有偏好，你们有这些问题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人们关注的不是信息，而是传递信息的人。他们会说，我喜欢这个传道人，我喜欢那个传道人。但你们必须明白，不是的，重点是信息，是从圣灵而来的信息。每个传道人传递圣灵的方式不同，这是因为人们听和学习的方式不同，所以神需要用不同的传递方式来让你们明白。有些人不会听我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喜欢我的表达方式，而有些人喜欢。还有些人不会听其他人的，诸如此类。我们必须超越这些，不能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这个那个的。不，我们是属耶稣的，阿们。我们需要听到他的声音，他的信息。正如我们所说，哥林多教会真的很混乱。现在有个关键点，圣经中只有一卷书真正列出了属灵恩赐，那就是哥林多前书。我们往往认为恩赐是基督教的最高体现，如果我禁食够多，如果我祷告够多，如果我够圣洁，也许神会赐给我信心的恩赐，也许他会赐给我医病的恩赐。我们觉得自己需要足够属灵才能得到这些恩赐。如果这是真的，为什么保罗把圣灵恩赐的唯一清单写给了新约中最属肉体、最混乱、最充满罪的教会？你们以为他会写给以弗所教会或类似的教会，对吧？但让我告诉你们原因，因为这个教会是最需要帮助的教会。圣灵通过这些恩赐来彰显他自己，所以保罗说，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。他们写信给保罗，说，这里发生了很多事，我们不知道是什么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。保罗说，别担心，那是恩赐，那是圣灵。你们会注意到，他称之为恩赐，但他真正强调的是圣灵的彰显。他没有说圣灵的恩赐，而是说圣灵的彰显。这些恩赐不是像我把这个拿起来说，这是一个恩赐，有人可以拿走，然后我就走开，恩赐就留在那里。不是这样的，这是圣灵在彰显他自己。没错，你们看，医治不是一个可以拿来拿去的恩赐，不是说给你，现在有了。不，这是圣灵在医治中彰显他自己，是圣灵在知识的言语中彰显他自己。所以，如果你有圣灵，那么所有的恩赐都在他里面。如果你明白这一点，并开始让他彰显，他会通过你的生活以多种方式向人显现。我待会儿会给你们展示教会中的一个问题，以及如何解决它。现在请注意，哥林多教会中有罪，保罗说这些罪甚至在异教徒中都未曾听说。当教会的罪行比异教徒还严重时，就有问题了。所以保罗写信给他们。现在注意，即使教会中有这么多罪，保罗说，在恩赐方面，你们并不比任何人落后。换句话说，圣灵的彰显在你们中间。你们这些哥林多人，即使在罪中，在分裂中，在一切混乱中，恩赐仍然在运作。神没有等到哥林多人把一切都整理好，没有分裂，没有这些问题，他就在他们中间通过恩赐彰显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需要帮助，阿们。这说得通吗？即使有这些问题，保罗没有说，哦，那不是恩赐，那是假的，那不对，那不是神。不，保罗说了什么？他说，是的，那是圣灵，圣灵在你们中间做工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保罗接着说， 但你们没有正确使用这些恩赐。这怎么可能？如果圣灵是圣灵，他在做工，怎么可能不正确呢？因为圣灵不是在聚会中直接降临做工，他是通过人做工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在旧约中，如果一个先知以先知的名义说神没有说的话，并且那话没有应验，就要把他带出去用石头打死，记得吗？那是旧约的一个方面。在新约中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没有这样的说法？新约说，当一个预言出来时，我们要分辨。旧约没有说要分辨，新约说了。为什么？在旧约中，圣灵没有住在人里面，圣灵只是降在人身上，他们只是重复他们听到的或看到的，根据先知运作的方式不同，有的先知是听见，有的先知是看见。所以，如果预言没有应验，那个先知就是说谎的，你就把他带出去杀掉，因为他是假先知，会误导百姓。在新约中，当一个预言出来时，我们要分辨那话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他要通过我们做工，他要通过我们出来。举个例子，如果我要给一个知识的言语或智慧的言语，圣灵会说话，但要从我的嘴里出来，我的嘴唇和舌头要动，我的思想必须参与其中。所以，他从我的灵里出来，进入我的魂，找到适合他要说的话的表达，然后通过我的嘴说出来。问题在于，如果我被教导错了，他就无法使用他想要的确切话语，他会通过我们的理解水平来做工。当这话出来时，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纯净度，可能有很多圣灵的成分，也可能掺杂了很多你的成分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分辨这话，说，这部分是准确的，那是圣灵，但这部分是你，那是你的肉体，那是你的理解。所以，我们需要分开这些。怎么分开呢？唯一能分开魂与灵的是神的道。在希伯来书4:12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对吗？它比两刃的剑更锋利，能分开魂与灵。唯一能分辨魂与灵的方法是靠神的道。有很多魂的东西看起来像灵，对吧？人们以为那是灵，但其实不是，那是肉体。所以你必须能够分辨这些。我记得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，我是在和某位博士在一起，坦白说，那很吓人，因为他会在讲道时，如果你从主那里领受了一个话语，我们有一定的程序，做事要规规矩矩，不能随便跳起来说些什么。如果有人领受了主的话，他们会走到前排的座位那里，坐在博士的两个儿子弗兰克和斯蒂芬旁边。如果你有话要说，你就走到那里，他们会问你，你有从主来的话吗？如果你说是，他们会说好，坐下。你就坐在那里。博士在讲道，每隔一会儿他会看过来，如果看到有人坐在那里，就知道他们有话要传递。到了合适的时候，他会说好，我们的年轻弟兄这里有从主来的话，他要分享，我们来看看是不是从主来的。我记得第一次这样做，我非常不想在博士面前这样做，因为我不太确定如果我说错了会怎样。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会说，那太蠢了，因为他的性格就是这样。我从小在教会长大，但从未在教会里这样做过。所以第一次我走上去坐下，他看过来看了弗兰克一眼，弗兰克点头说是的，然后他说好，我们的年轻弟兄有从主来的话，他要分享，我们来看看是不是从主的。我当时心想，哦，他叫我上去，我站在讲台后面，永远忘不了，因为那里有一个杯子，里面装着水。我吓得要死，因为他就站在我旁边，他随时可以啪一下，那可就完了。我站在那里，他说，说吧。我站在那里，吓得发抖，真的，我更害怕在博士面前出错，而不是在主面前出错。因为我知道主有恩典，但对他我不太确定。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我闭上眼睛，张开嘴，话就开始出来了。说实话，我说完后几乎记不得自己说了什么，但我说完后，我说，主如此说，然后闭上嘴。在博士那里， 如果你对会众说了一个话语，你不能说完就坐下。不，你得站在那里，直到他们分辨这话。他们会把这话拆开，分析，这是从主的，那是你的，这是肉体，这是灵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说要分辨，分辨的意思是切开，所以他们就这样做。他站在那里停了几秒钟，那几秒钟对我来说很漫长，因为我在等着他说什么。终于他说，嗯，那是主。我心想，哦，感谢耶稣，感谢耶稣。然后我回去坐下。之所以要这样做，是因为在教会里，人们的属灵成熟度不同。有些人很成熟，他们能自己分辨，说那个不是，那个是。但有些人是刚信主的新人，他们不知道如何分辨这些。如果有人站起来说，主如此说，主多么爱你，他差遣他的儿子为你死。他们在预言，不是在讲道，他们在说，主如此说，他爱你，他差遣他的儿子为你死，他爱你爱到不想让你下地狱，所以他给了你这个癌症，好让你被炼净。你们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前面部分是灵，主爱你，差遣他的儿子为你死，但后面部分是肉体，是他们的错误理解，他们被教导错了，这话通过他们的魂出来，他们掺杂了自己的想法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为什么神通常不会提前很久给你一个话语？他总是在那一刻给你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他在你家里就给了你，然后你到教会去说，到那时候你已经掺杂了很多自己的东西，你的思想会介入，90%是你，10%是他，因为你在思考，添加了东西，以为那是他，所以他等到你站在那里，说，起来，去说一个话语，你就说，好。有一次我在沃尔玛，主说，看到那个人，过去告诉他们这个。我说，先告诉我该说什么。他说，不，你过去告诉他们，我有话给他们。我说，不，我过去说主如此说，然后没话出来怎么办？他说，不，你信靠我，我会通过你说话。我说，为什么不能提前告诉我？他说，因为到时候你会加上自己的东西。哇，我永远忘不了，我走过去，看到一个年轻女士推着购物车，车里坐着一个小女孩，我猜是她女儿。我走过去说，主有话给你。这是在沃尔玛，不是教会。她看着我，像是在说，好吧。突然，一股怜悯从我里面涌出来。我说，主爱你，他一直在试着和你说话，他在对付你。他说，他希望你在客厅里俯伏在他面前，与他连结，认识他，与他交谈。他回应了，我们来回交谈了一会儿，他说，我一直在去教会。我说，不，你没明白，不是那个，他要你在客厅里与他连结，不是去教会连结。我说，事实上，他说，你需要更多这个。我指着他女儿，我想，这可能不是一个好话，更多孩子，他可能不想要。我说，他说，你需要更多这个，这是你女儿吗？他说，是的，他叫 Faith, 信心。我心想，我就知道。我开始和他谈神如何爱他，谈他经历的事，神看到了，他带他走过，他没有意识到他一直与他同在，但他带他走过了，现在他在做这个。那位女士开始哭，我也哭了。我妻子在排队结账，看着我，像在说，快点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那位女士在哭，然后她的朋友走过来，看着我，像在说，你在对我朋友做什么，让她哭？因为她没听到前面的对话。但当我们说完，我走开了。故事还有很多细节，我没时间全讲，但关键是，我们要以合一的方式做事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听到一些东西，比如在某些地方，人们说，这就是驱赶魔鬼的方式。他们会开始那样做，因为他们被训练认为那是魔鬼被驱赶的方式。我们被训练的方式有时候不那么准确，但它仍然能起作用，因为那是一个接触点，你的信心可以通过它流动。所以即使不准确，神仍然会使用它。但仅仅因为神使用你做某事， 并不意味着你做的方式或方法是准确的。他会试图纠正这些。现在注意，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，他说你们在恩赐的使用上错了。他说，如果有人得了一个话语，另一个人也得了，你要先让别人说，你要谦让彼此。他在教导他们如何在恩赐中运作。即使是圣灵在运作恩赐，我们仍然有责任决定如何传递这些恩赐。就像我昨天提到的，某人以一种方式传递医治的恩赐，另一个人以另一种方式，威廉·阿布兰汉姆又以另一种方式，所以会通过你的个性表现出来。但很多时候，神也希望你走出自己。我通常是一个安静内向的人，给我一本书，让我坐在角落里读，我完全没问题。我喜欢安静，那是我的个性。但有一次神说，你愿意这样做吗？因为我意识到，我需要释放信心来使人得自由。我在为人们祷告，服侍他们。但神说，你愿意走得更远吗？你愿意走出自己吗？你愿意做你不想做的事吗？我说，如果需要，我愿意。他说，你爱他们够不够？愿意做任何必要的事，还是只爱到你还是你自己的程度？我说，我想更爱他们。他说，好，如果你需要大声喊来驱赶魔鬼，你会做吗？我说，是的，我不喜欢，但我会做。我得学会大声喊，所以一开始我得走出自己，几乎像变成另一个人，才能让人得自由。一切都是喊，大声，激烈。但后来我开始去医院，你不能在医院里喊，因为他们会把你赶出去。你只能为一个人祷告，然后他们就会说，跟我来，把你带出去。所以我得学会用更安静的方式传递同样的能力。我开始和主谈这件事，我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能更平静地传递能力？他说了一件奇怪的事，因为那时我父亲还在世，他说，去问你吧。我说，好。我父亲是个警察，我去问他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一开始这样做，但怎么更平静地传递？我父亲说了件很奇怪的事，他说，如果一个警察需要提高嗓门，他就失去了权威的位置。哇，我说，好。然后我想起养育孩子的事，我妻子会说她做了所有事，但我也在场。我们意识到，如果孩子做了错事，我不会对他们喊，因为如果你提高了嗓门，你就不能总是提高嗓门。如果你达到某个音量，可能无法再提高，孩子就会习惯那个音量，不再回应，因为他们变得麻木了。所以我开始对孩子说，我越安静，你就越有麻烦。当我安静到你几乎听不见时，你就知道大事不妙了。所以我说，过来，靠近点。我得回到那个原则，我父亲帮我学会了，越专注，我就越安静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专注，锁定目标时，你会咬紧牙关，坚定立场，说，这就是结果，这就是将要发生的事。这时你在信心里能以一种不需要大声的力量释放。就像昨晚杰西说的，有教导，有讲道，但有时候不是讲道，只是大声。阿们。有时候我们误以为声音大就是恩高或能力，其实不需要这样。阿们。在马太福音28章，耶稣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做什么？他说， KJV 版本说是教导，对吗？但他谈到的是使人做门徒，然后又说教导他们。第一个教导用的是 methods， 意思是使人成为门徒、学生。第二个教导是 demoso， 意思是指导。所以主用我来通过指导使人成为门徒。现在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第2章，希望你们已经翻到那里了。我想让大家知道这本书是可用的，我一直提到这个。现在看哥林多前书2章1节，弟兄们，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见证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我在你们中间存着软弱、惧怕和战惊，我的言语和我的传道 不是用智慧动听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乃在乎神的大能。然而，在完全人中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势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。我们讲的乃是神奥秘里的智慧，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为我们得荣耀的智慧。看第九节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你们听过这节经文很多次，对吗？但你们通常听到的不是我这样读的，通常你们听到的是传道者式的读法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宗教有一种声音，它有特定的声音和样子，那样子就像他们看到了一些你看不到的东西，很奇妙。那声音也很奇妙，通常是开始很响，然后变安静。我们来试试那样读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看，我也会讲到，不只是教导。你们有多少人听过类似这样的语气？但注意，他说如经上所记，所以他在引用，对吗？这是引用自以赛亚书64章4节。现在注意，第十节的第一个词是什么？但。假设你来找我说，库里弟兄，我真的不好意思问，但我是凭信心来的，我没钱回家。如果你能给我100美元，帮我买点汽油，我就能回家。我可以看着你说，是的，我有100美元，没问题，我甚至可以给你200美元。但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不会拿到100美元，对吗？我可以说，我有，我很想给你，这会祝福我，也会祝福你。但我说了，但，意味着你拿不到。所以，但这个词基本上是说，忘了前面说的，这是现实。明白了。所以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。后面是但神借着他的灵向我们显明了。哈利路亚，你明白吗？你是说没有我没看见没听见的事吗？不，我是说神在写这话时说，旧约的圣徒们，对不起，你们没有我的灵。但保罗说，新约的圣徒们，你们有我的灵，这灵赐给了你们。看，神借着他的灵向我们显明了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我们所领受的，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恩。阿们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保罗说他在传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。怎么传测不透的东西？靠启示。启示不是指一些外在的东西，启示是填充神的道，不是与神的道不同。如果与神的道不同，就不是神的道。现在快速翻到以赛亚书55章。你们要爱上神的道，神的道必须是你的食物，是你的一切，是你的维生之源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阿们。看以赛亚书55章1节，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。你们都来，买了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和奶。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？为何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？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，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
侧耳听，当归向我，你们就必得活。
我必与你们立永远的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。看第七节，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连续他，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他必广行赦免。第八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你们都听过这节经文，对吗？大家都知道，你的意念不是我的意念，你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，对吧？但注意，第八节是在第七节之后，这很深奥，仔细想想，第八节仍在对第七节的人说话。看看第八节是对谁说的，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 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。为什么？因为恶人和不义的人的道路和意念不是主的道路和意念，主的意念高于我们的意念。如果你是恶人和不义的，你需要得救。义人的意念常在他身上，我必使那仰望我、认识我名的人常享平安。所以一旦你听到了，就要改变。不是说我要祷告看看，不，你不需要祷告，这是经文说的。你不能说神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，你不能陷入那种宗教腔调，唱着哦，主，你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。不，你要说感谢神，我不是恶人，我不是不义的，我的意念是他的意念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合而为一，你分不清我止于何处，他始于何处，因为我们与主联合为一灵。阿们。我有基督的心思，怎能有基督的心思却不思想神的事？耶稣是道路，如果你的道路不是神的道路，你就不在耶稣里。你们要多久才能明白这个？你们要多快才能摆脱宗教的锁链？当你的心思被神的道更新，你开始思想神的道说的。你不能只是想神的道说什么，而是要思想神的道说的。阿们。你若不花时间在神的道里，就不能思想神的道说的。耶稣说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道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必成就。阿们。亲爱的，耶稣要教会成长，他不要我们一辈子做婴孩，他要我们成长，关心父的事业。这就是他这周想让我们明白的，好让我们开始站立在我们的位置上。只要你还是个孩子，思想像孩子，你就不能在父的计划中占有一席之地。看诗篇32:7，你是我的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注意8，我要教导你，只是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。9，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嚼环配头勒住它，不然就不驯服。他说，我要用我的眼目引导你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他会教导你当行的路，用他的眼目引导你。当你看到饥饿的人，他看到什么？他看到饥饿的人。你说，主啊，他们饿了，打发他们去吃吧。耶稣说，不，你喂他们。你说，主啊，我没有足够的。他说，你有什么？他没说，等你有够了，拿来给我，我们祝福他，喂饱众人。他说，你有什么？他们拿来，他祝福，擘开，放在门徒手里。耶稣没有行神迹，他是神迹的源头，但食物在门徒手中倍增。他擘开饼，他们分发，分发时食物倍增。他用他的眼目引导你，他通过你的眼睛看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，看到病痛，看到缺乏，我们却继续走开。他想回头看，但你不让他回头，因为他想用他的眼目引导你。你却说，不，我看到了，但我帮不了。所以我们把病人送到医院，不想看到他们，因为看不到就忘了。但一旦你学会让病人的自由，你会发现他们无处不在。他不想用缰绳和嚼环牵引你。在你成为基督徒之前，你是罪人，有人不同意吗？那时你有你的罪，我不知道你最喜欢的罪是什么，也不想知道。你有你的罪，也许你的罪是周一到周五工作，活在周末。你等着周五晚上，迫不及待要去俱乐部，喝得酩酊大醉，醉到周一宿醉，连整个周末都不记得。你有撒旦为主，你有他的本性，他的性情。你说，我没那么糟。不，你是最糟的，因为你以为自己有点义，以为自己没那么糟，这证明你有多糟，因为你不知道罪有多严重。你等着周五，工作一结束，你就去狂欢。你可能没回家，跪在客厅说，哦，撒旦主啊，这周末你的旨意是什么？你要我醉就醉，不醉就不醉，我不想做任何让你不高兴的事。你没这样做，你只是去醉了，以为自己想这样做，但其实你有撒旦的本性。现在你来到神面前， 你有神的灵，神的本性，你却说，主啊，你要我医治病人就告诉我，你要我预言就告诉我，我不想做错事惹你生气。不，你有他的本性，你跟随撒旦时，你按本性做事，来到神面前，为何突然害怕？因为你有胆怯的灵，不是神的灵。医治病人，喂养饥饿的人，是神的本性，你里面有这个本性，你不可能比他更爱人。你心中的爱是神放的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，因为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使你们立志行事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那爱是圣灵赐给你的，你能活出耶稣的生命，自由地对人说，我有什么就给你什么。你可以问人，你需要什么，我能为你做什么。想想看，基督徒在医疗行业工作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是呼召。圣经里没有这样的呼召。圣经里说，你里面有神的旨意和本性，你有医治病人的本性，但你试图通过自然方式满足属灵呼召。你可能被呼召在医治恩赐中运作，但教会没强调这个，你就去学医。神赐的恩赐从不收费，但你得花钱学医。如果那是神的恩赐，为什么要付费？神不需要报酬。阿们。你在杂货店推着购物车，突然有人尖叫，你看到一个人倒下死了。普通基督徒会过去检查，确定死了吗？没心跳，死了。然后说，好，我们把他们放进冷藏室，我要进食祷告三天，然后回来叫这人复活。你知道他们不会把人放进冷藏室，你回去十人也早没了。为什么？你没时间准备，你得活得随时预备。他们倒下，你过去，别人会说，你在这干嘛？你就说，他们不是死了，只是睡了。他们会说，你疯了。你就说，他们也这样说我主，我只是做我见他做的。然后像耶稣对拿因城寡妇的儿子说的，少年人，我对你说，起来。你担心强加宗教，别强加宗教，彰显圣灵。他们可不担心把他们的信念强加给你。你要能走过去，大声说，为什么大声？因为你要让大家都听见，让他们看到你的光，荣耀你的父。你不想偷偷在衣服架后小声说，你要荣耀神，随你怎么说，但你要知道会发生什么。你被委任去做这个，你有神的徽章和枪，是神的警察，去处理情况。在医治聚会前，我总是先命令魔鬼不许有任何显现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不是魔鬼的表演，是耶稣的表演。阿们。你可以让五十人得医治，但如果一人显现魔鬼，大家出去只会谈魔鬼显现，荣耀魔鬼多过神的作为。所以我们禁止魔鬼显现，服侍时最多几分钟就搞定。我们展示过一个视频，一个女人开始显现，大约一分半钟就解决了，不仅赶出魔鬼，还让她重生，充满圣灵，她起来时自由了，成为基督徒。阿们。为什么驱魔要花你那么久？因为你相信要花很久。如果你相信要一整天，带上便当吧，会花你一整天。你相信什么，就得什么。所以要相信立即成就，追求立即成就。阿们。回到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，保罗说，我们讲的也不是用人智慧所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教的言语，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自然人不领受神的灵的事，因为他们觉得那是愚拙，也无法知道，因为这些事要属灵的分辨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无人能看透他，因为谁曾知道主的心思，谁能教导他呢？但我们有基督的心思。你看，旧约引用后通常有个但，表示从旧约到新约的改变。我们有新约，更美的约，建立在更美的应许上。阿们。哥林多前书三章一节，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当作属肉体的，当作在基督里的婴孩。所以属肉体的基督徒等于基督里的婴孩。看第二节，我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肉，因为你们那时不能吃， 就是如今也不能。保罗在写给哥林多人时，他们收到信时是第一次读。保罗一开始说，你们是属肉体的，是婴孩，我只能用奶喂你们。他甚至说，现在你们还是不能吃肉。所以整封哥林多前书里没有肉，只有奶。他们从信的开头到结尾还是婴孩，只有实践信里的教导才会成长。如果他说只能给奶不能给肉，说明信里没有肉，你不能从没有肉的地方取出肉来，对吗？耶稣说，我有许多事要对你们说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对自然人说话。他说，如果我告诉你们复活的事，世上的掌权者就不会定死荣耀的主。所以耶稣不能说，因为那会阻止计划。他说，你们是自然人，不会明白，说了也白说。但我差遣圣灵，他会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。后来扫罗得救，成了保罗，他与神同在，圣灵揭示了耶稣不能说的事。所以保罗的书信是耶稣教导的延伸，讲的是新造的人，新生的事。看希伯来书5:11，谈到麦基洗德和耶稣，论到这人，我们有许多话要说，只是你们听不进去，因为你们听觉迟钝。他说，我有话要说，但你们听不懂，不是因为我说不出，而是因为你们听觉迟钝。12，按你们的光景，早就该做教师了，却还需要人教你们神道理的初步。他们知道这些初步道理，却没有实行。13，凡只能吃奶的，都不熟练仁义的道。只要你停留在奶上，你就不熟练。14，唯独长成的人才能吃干粮，他们因常练习，心窍就熟练，能分辨好坏了。奶是给婴孩的，肉是给成熟的人的。成熟是什么？保罗说，因常练习，心窍就熟练。你拿奶，读奶，相信奶，实行奶，奶就变成能量，变成肉。奶不被实行，就不会变成肉。神不给你肉，他给你奶，你要搅拌它，直到它变成黄油。你要成长，就要做神的道。做道的人，不是只听道的人，否则你自欺。你不是被魔鬼欺骗，是自己欺骗自己，以为自己是做道的人，其实只是听。我不是在给你们讲理论，我在讲我做过、见过、经历的事。我告诉你们的是我知道的真理，行得通。如果你去做，也会为你行得通。如果你不去做，魔鬼会立刻来偷走撒在你心里的道。但如果你明白并去做，一切都会改变。耶稣在马可福音4章的比喻说，种子撒下，有人欢喜领受，但日头出来，逼迫阴道而起，空中飞鸟来把种子吃尽。魔鬼来偷盗，他会用疾病让你觉得自己卑微，来偷走你听到的道。他不能让你相信这个，否则你会摧毁他的国度。所以当你领受了道，他会来偷，你要说，不，魔鬼，退后。麻烦不会在这出现，他不蠢，他知道我们会赶他出去。他会在你出去后，在工作时星期1出现。你要回到道，说，魔鬼，你没收到备忘录吗？经上记着，这就是我，这才是真的。他会在你独处深夜关灯时，用疑惑绝望攻击你。你要喂养你的灵，睡前读神的道。我没有噩梦，因为我睡前读道。我的灵在睡觉时仍醒着，他对我说话。我早上醒来，带着歌，带着道，带着启示醒来，因为这是我最后读的。我不看电视，不读无意义的东西。我喂养我的魂，睡觉时我的魂在工作，脑子把重要的放在前面，不重要的渐渐消散。神的道常在前面，刻在你脑子里，更新你的心思，让你思想不同。你没在教会前不知道保罗的刺、提摩太的胃病，有人被保罗留下病着，这些是在教会学的，不是在公交车站学的。你得去教会学不信因人的道理。改变可能一开始难，但越做越容易。就像罪，第一次打破障碍，障碍就降低。神的道也一样，你读了就说，好， 我得改变，不能再说这个，不能再做那个。忙着做该做的，就没时间做不该做的，那才有趣。人们说，没人知道神要做什么。得救，读他的道，你就知道神要做什么。他的道一点不神秘，非常可预测。忠信就是可预测。忠信和被圣灵引导不是不同的事。你不能说，忠信是可预测的，但谁知道圣灵要做什么？圣灵不是不可预测的，他做事的方式可能让你惊讶，但他要不要做事，没什么好惊讶的。如果让你惊讶，可能不是你的信心带来的，因为信心不会惊讶。我爱你们，所以说真话。我不邀请圣灵，因为圣经里找不到这个。我在凡事上认他，他与我同在，无论在杂货店还是哪里，他的全能在我里面。我能做他能做的事，因为那是他的全能。为什么说没有耶稣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？我们知道你的什么都不能。我们不要你的什么都不能。我们能靠基督做万事。人们不喜欢基督教的部分，是你剩下的部分。他们看到耶稣，就会爱你。但如果你做自己，他们就不会喜欢。所以不再是你活着，乃是基督活着。耶稣说，我的肉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工。他说，你们不是说还有四个月才到收割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为什么推到明天？现在就看庄稼。他说，末世时，收割的要追上撒种的。我们现在就能活在那个时候。你怎么追上撒种的？去做到，跟人说，效法我，如同我效法基督。保罗说，效法我，如同我效法基督。你效法我，应该看到基督。如果看到我不是基督，告诉我，但要温柔，用谦卑的心挽回。最后，他说，收割的得工价，积蓄果子直到永生。别等神的电话，他已给你一封信，照信上说的做。他可能再打个电话给你，但不做他说的，他没理由再跟你说别的。忙起来，你会比你想的更被引导。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祝福你的子民，你已祝福他们。愿你的祝福在他们听从顺服时彰显。你的道是真理，感谢你，你的道，你的灵，你的能力在释放人脱离疾病、瘾病、习惯。你的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现在通过我们活出你的道。在耶稣的名里，哈利路亚，诚心所愿，阿们。